上帝很怜悯我哈，他知道我唱歌走音，所以特别预备啊姐妹弹琴和领诗。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敬拜，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启示录。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真的是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在这仅存的年间，让我们真知道该如何站立，如何拣选。主，求你借着这一门课，让我们真的是眼睛得开，看见你的荣耀，也给我们心里边有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选择，怎样拣选那上好的福分。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借着我们的学习，你要把祝福赐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乃是我们世世代代都要传承的，乃是我们眼睛要看见的，我们要进入的那个永恒。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那个这一次课呢，要学习的课叫这本书叫启示录哈。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发下去呢有两张纸，一张呢是进度表。那这个进度表呢，你就可以看哈，我们这一次有这一季有13次课，那有两次课有两个礼拜呢是停课，那就是一个圣诞节，一个新年。那其他11次课我们就有11次课都会用来学习启示录。那讲到哪一章哪一节，那你可以看着按照这个来看。那其实你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你知道启示录其实分章分段落非常的准确，所以都不需要很多的很细的来分。那所以第几章很明确。那我们然后这一章呢才是讲义啊。那我们今天是第一讲呢，是讲到概论，启示录的概论。然后呢有时间呢，我们会讲一点点前面的内容，就是启示录的1到8节。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会来讲。那这个书名呢，我们说是启示录哈。那我们知道启示录呢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是最后的一本书，也是整本圣经上帝给人类的启示的最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启示。那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分成旧约新约两个大部分哈。那旧约呢旧约我们知道是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那上一个学期那个 Michael 跟杨宇弟兄就教导我们有马拉基书，还有那个何西阿书，所以这两卷书是旧约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在启示录呢是新约的。那你说为什么圣经分成旧约新约呢？因为在旧约的里面上帝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样堕落，那是在启示录。那堕落以后，上帝怎么样为人来预备一位救主哈，就是弥赛亚，预备一位弥赛亚。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救主来的时候，你拿着旧约，你其实是可以看的哦，原来这个预言，这个预表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这里得到了一个应验。所以旧约其实是一个对耶稣基督的，其实是一个启示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启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先知书里面或者说是摩西五经里面那个预表那个先知书里面那个预言的一个应验。那等到新约的时候那我不知道因为旧约特别是先知书跟我们的这次要讲的启示录是很有关联的，很有关联的。所以那特别是以但以理书，那在这个年3到5月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上那个但以理书。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上过但以理书有一些人上了，但是也有一些人没上 那但以理书对我们要明白启示录是很有帮助的哈，很有帮助的。那我们新约的部分哈，新约的部分我们就看见是耶稣基督降生，就到了马太福音，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他怎么样的来教导，然后他怎么样走上十字架啊，怎么样为人的罪受死。好，受死，然后到了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圣灵啊怎么样降下，然后建立教会。那这个中间罗马书一直到这个犹大书，那中间的这个呢是保罗一个人写的。那这个希伯来书一直到犹大书呢是其他的一些使徒写的一些使徒写的。那些书信，不管是保罗书信、彼得书信、约翰书信，这些人写的书信都是在教导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是预言耶稣基督，等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显明，然后教会建立以后教导我们怎么样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那到了启示录呢，我们就看见哈在这个书信的里面，我们说像那个保罗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讲了很多，好像有的时候还是什么，好像对着镜子观看，你不是能够太看得很清楚。但是在启示录就很不一样，他是用了这个约翰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个耶稣基督是怎么样。那他那个在启示录里哈，你就看到很多都是看见看见看见，所以这个我们待会会来看啊，会来看这一点。那我们在说启示录是上帝最后的整全的一个启示，一个启示。那在那个在旧约新约最后到启示录是这个上帝对人类那个启示的完全，就是一个完全。从那以后呢，圣经就不能再加也不能再减了。所以现在没有人说哦，他再写一个东西能够放到圣经里面去，没有了哈，就没有了。那我们就要看见启示录是神一个最后的一个启示。那这本书呢虽然人们读起来好像觉得很难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读启示录很难？有很多人都觉得很难，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书名叫《启示录》，英文是说什么 ？Revelation。Revela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揭开，就是揭开的意思。那比方说，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他已经画好了，然后呢，把布怎么样蒙好，等他要来把这幅画来给大家看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来发布这幅名画的时候，并不是他在那里开始画，乃是说什么画已经好了，他把它揭开让你怎么样看，是不是这样？让人看。那所以呢，你就那这个画布一揭开，你就知道它里面画了什么。那但是我们说那个启示录呢，上帝说我已经揭开了，那我们人说你揭开了我还是看不懂，哈哈，是不是？我们好像还是看不懂。那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哈？那是因为我们人一直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你知道吗？这个地球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是不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星球啊？很小很小哈，在一个很那个，那然后我们在三维空间的里面，在这个地球上，那然后我们人呢也在时间的里面，然后呢我们的命呢也不是很长，对不对？那80岁已经是老人家了哈，然后等到100岁那就也很难坐在这里了哈，所以我们的命也不是很长。所以我们人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的里面，其实我们的思维就很难很难明白上帝打开以后那个就是那个画布后面那个恢宏的啊，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哈，那个恢宏的他讲到什么天上地下还有地底下还有什么将来还有现在还有过去，所以你就看见在整个的那个画面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哈，我们的那个 思维就是一下子很难跟得上。那里面所启示出来的那些人物，比方说有上帝哈，还有那个上帝就有三位一体了，然后呢还有天使啊，还有长老，还有魔鬼，还有那个使者等等，还有我们人类，当然都在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些 person 放在一起的时候，哇，你会觉得说怎么这么难把握哈？就是你的thinking， 你的思维很难跟得上这么大的一个场景，因为我们人通常不是这样思维的，我们通常就在这个地球上处理一些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了。但是当我们看见上帝把那个画布揭开的时候，你是会好像迷糊一阵子哈。但是当我们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带领，赐给我们的智慧，赐给我们的悟性，我们慢慢来看，我们慢慢来想，来然后慢慢的把整本圣经和散落在各卷书，不仅仅是新约，旧约，还有旧约里面还分摩西五经啊，还有历史书，还有诗篇，还有预言先知书和预言，所有的这些 piece 你全部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拼得出一幅上帝所揭开的那个整全的一幅图画的，你会在脑子里有这样一个图画出来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哈，这幅画哈，如果是有一个 piece 你看得不那么清楚，还是不会影响你对整一幅画的一个什么一个判断，不会的。就是就算那个 piece 我们到现在还是看得不那么清楚，因为有些东西虽然那个约翰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呢好像还是有一点模糊，但是整幅画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哈，没有问题。所以我自己在学习这卷书的时候，在读这卷书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上帝把这卷书启示给我们哈，启示给我们是那么样一个荣耀的一个结局。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得胜了，然后他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他胜了，还要胜一直到永恒的里面。他给我们启示出来的那个图画真的是光明哈，尊贵荣耀。你不会，你真的你读完启示录，盼望你心里边哈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就说我今生在世界上没有惧怕了，没有惧怕了，你没有什么要惧怕的，因为上帝给你预备的是那么样一个荣美的一个荣美的一个结局。所以让我们读完这本书以后，我们往前走哈，往前走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历程哈，是一个奋发的向上的，不是往下慢慢的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阴沉的，不是的，乃是让你越来越有盼望，越来越向着光明的。那这个是启示录哈，启示录。那这个作者呢圣经这个书上讲得很清楚，我们翻开启示录哈，我们每次来学习哈，把我们的圣经带来，然后你看一下，如果是这个经节在启示录上，我就不会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如果是别处的经节，我就会打在 PowerPoint 上哈。你看这个启示录打开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对对对，所以你看见这里很清楚讲到那个作者是谁，约翰。那问题在这里，这那个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叫约翰的什么很多啊，施洗约翰，然后这位使徒约翰，那到底是哪一位约翰呢？那其实这个呢是这本启示录在初代的基督教会就已经认定使徒约翰，也就是那个 在福音书里面哈，常常提到的就是西比泰的儿子约翰，所以就是耶稣基督的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使徒约翰。所以他这位使徒约翰写过约翰福音，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哈。那所以呢，那个学术界有很多很多的讲法，那我在这里就不跟大家去讨论哈。我想我们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那我自己就是相信这本书的作者是使徒约翰。那是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什么时间呢？那个也是圣经学者都同意是在主后95年。那主后95年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呢？主后95年是在窦米先哈，窦这个我们中文翻译哈叫窦米先，那个英文你看得清楚吗？那你要如果能念你就念哈。那这个皇帝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呢，是对那个基督的信仰哈，那个教会非常不友善，那大型迫害之道，所以在这个窦米先的统治之下，是对基督的教会有很大的迫害。那其实呢，不仅仅是他执政的时候对基督教会有迫害，其实尼禄皇帝哈。这个皇帝迫害也是很大，所以也有学者说是不是启示录是在尼禄的时代写的，但是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是说到窦米先这个时候。那你看见那个时期哈，窦米先做皇帝是81年，就主后81年到主后96年，所以一般的人都说这个约翰这位老约翰写启示录呢，大概是在主后95年左右。主后，因为在他写这本书呢，大概是在95年以后。如果你看这张图哈，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罗马帝国大概前后100年，这个是100年时候的皇帝哈。那主耶稣基督降生是在奥古斯都做皇帝的时候。那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受死呢是在那个第二位皇帝哈做皇帝的时候。然后呢，你看哈，到主后37年呢，那个罗马皇帝开始一件事情，他就自封为神，在这以前没有。你知道自封为神是什么意思呢？那皇帝就是神了嘛，那皇帝是神，那些臣民就要怎么样，就要拜他。那你要如果不拜他呢，那就怎么样，那就要杀嘛。所以就开始很深的很大的一个迫害，所以那个时候教会面临迫害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了哈。那所以在那个然后接下来就慢慢到那个窦米先时代呢，就到主后70年。然后还有一位哈，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提多，今天那个也提到提多哈，提多呢是太子，就是在主后70年不是那个圣殿被毁吗？那其实呢，那个是提多做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提多还没有做皇帝，他是太子，那也叫将军，所以有的时候说提多将军，有的时候说提多太子，都是知道这个人哈。那那个时候到主后70年，他还不是皇帝，那所以我把这个情形跟大家讲一下。不管怎么样哈，窦米先的时期呢是在主后95年左右。那我们说约翰到了这个时候他就不再是那个年轻人了。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边他讲到自己的时候，他讲到那一位什么在主怀里的，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他是一位年轻人。那这个时候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经历了漫长的跟随主的道路哈，跟随主的岁月，最后在晚年他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我们待会会讲到那个写作地点的时候会讲。那在晚年的时候蒙神的启示，就写下了启示录这卷宝贵的书卷，那把神的启示就圆满的画了一个句号，从此以后这本书就不能再加不能再减了。整本启示录呢就启示完毕。那我们说这卷书呢是写在巴摩海岛上。 那个我们看一下地图，拔摩海岛，那这个是全世界地图哈。因为我们要记得哈，我们所学的都是发生在这个地上的事情，不是在天边的我们看不见的哈，都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所以我会常常显给大家看这个地球，要记 remind 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然后呢，如果是我把那个你看啊，这个如果是说那个拔摩海岛在哪里，我告诉你，在这个附近。那你当然看不清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的，这里就看得清楚一点点吧。这个土耳其大家都知道了哈，土耳其那达摩海岛就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是再看清楚一点呢，那你看这个是这个是现代的土耳其，达摩海岛在哪里？在下面哈。Anyway， 你可能看不到，你看那里就看得到了。那就是在这里。那个他在这里呢，你知道拔摩海岛哈，现在你去看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是一个海岛，你知道海岛都很漂亮对不对？都现在可以说是希腊哈，他那个虽然离土耳其这么近哈，但是拔摩海岛现在是属于希腊，属于希腊管，属于希腊管的。那个时候这位约翰在拔摩海岛写这卷启示录，并不是自己到那里去度假把它写下来的，它是怎么样流放到那里的，流放到那里。那个你看这里第九节，启示录一章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神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他去那里哈，是被流放哈，被受迫害。那这个时候呢，整个的他是到最后这位约翰哈是所有的使徒里面活得最长的，其他的使徒都在他之前就殉道了。那这位使徒约翰哈，他是活得最长久的，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却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就是在那里他被上他神使用他哈启示能够来写下这卷书。那我们知道那个整本启示录写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上帝在创世之前的心意就成就了。我看一下哈，创世这个就过去了，我已经讲过了。创世之前的心意成就，你知道哈，神造我们这帮人，不是他有一天心血来潮，哎，就造了这一批人，就看着好玩哈，不是，乃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有一个心意，在基督里拣选人，拣选我们哈。现在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已经来了，所以就说拣选我们，其实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的人，使人呢在他那个在他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定下了一个旨意，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有神儿子的名分。这是还没有创世的时候，神已经这样，已经有这个心意在他的里面了。那为什么呢？让他的荣耀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所以让他恩典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那这个呢，是在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你要如果去好好读哈，里面真的是很多宝贵的信息在里面。那我们其实在那个在提摩太后书也这样讲，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这个旨意呢，就是在万古之先的。为什么要救呢？当然是以后人堕落了。其实上帝在没有造人之前，在万古以先已经要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的那个他的恩典，他的恩典。那这个是神创世之前的一个心意。那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成就了。那其实上帝在创世以来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预备，那是什么呢？那其实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跟那些讲道的时候，跟那群众讲道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神拯救我们为了什么呢？为了神的国。就像今天那个黄长老讲到的哈，那他救我们其实有他的一个 purpose，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国，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国。那为什么又分创世前、创世以来呢？那当然是因为人堕落哈，因为人堕落。那这个其实是比较那个，如果你读整卷圣经，你就可以看见人堕落以后，其实神的工作就开始有步骤的，最终的目的还是神在创世之前的那个心意要完全的成就，但在这中间神的工作是一步一步一步展开的，一步一步展开的。所以当你明白当你读完启示录，明白上帝要做的，就是好像画家要画的都已经画好了，你就当你读完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要做的都做好了，都完成了，你一定会俯伏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敬拜他。好，我们接着来看这本书的特色哈。这本书的特色，那刚刚我们也读到那个一章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这本书呢是一封什么？书信。好，这个书的这启示录这一本书其实就是一封信啊，一封信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待会七个教会是怎么讲，我们会慢慢来讲。那这本书呢是以启示文学的形式写成的。所谓启示神学呢，不，启示文学呢就是有很多的意象啊、象征等等这些记号。大家还记得那个旧约的启示文学吗？但以理书，那里面就是很多的东西，反正就是让你看不懂哈。但是如果你一明白呢，你也很容易懂就是了哈，也很明白。那在这个书里面呢，有很多的意象，还有记号，比方说印啊、号啊、碗啊、龙啊、兽啊、妇人、男孩、淫妇、心腹等等等等，这一切它都是在要表达出上帝要我们明白的。所以神用这些东西是我们的人的头脑可以想得清楚的，要不然上帝用他的话给你讲你更不明白。我猜哈，不是我猜，是肯定的呀。所以用这些让我们稍微能够明白一点点的那个能够跟我们的生活可以 relate 的一些的词语其实它是要预言和启示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那然后呢，这个启示录呢还有一个那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数字，特别是7和12的这两个数字的应用。大家知道那个7呢，如果我们简单数学，7就是什么？3+4就是7，对不对？那3+4就是7，然后12呢是什么？3×4就是12。3×4，3+4，为什么圣经对这两个的数字要用这么多呢？我们说3是讲到神的完全，三位一体4呢是讲到人是用那比较四平八稳嘛那东南西北嘛全都是4所以人呢是4，上下左右等等。所以如果你去看呢，人呢是比较用4这个这样的词，比方兄弟姐妹，那这也是4等等。Anyway， 那我们说3+4就讲到神和人的同在一起，所以是讲到这个今世的一个完全。所以你就看见在启示录前面都是讲到什么？讲到七啊，七碗、七号、七印，等等等等，都是七，用七，那就是在今世的一个神人同在的一个完全。那12呢， 是讲到永恒的里面，当你读到最后的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看见十二个门，然后呢还有十二根基，还有很多都是十二。那十二呢就讲到什么城，就神和人呢一个同住，一个调和，一个永远的一个同在的一个关系，就等到永恒里面的完全，永恒里面的完全。所以神用的这些数字不是说随便用，乃是有它的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哈，属灵的意义。然后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到说，启示录跟旧约先知书呢它是很有关系的。你知道旧约先知书它写了很多的东西是隐藏封闭的，你是不太能够明白的，但是它就写在那里。那启示录我们就说它揭开了，所以等到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旧约先知书所写的，哦，明白了，先知书写这个原来是这个意思，哦，他写这个原来是这个意思。你在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感觉，你会会明白。因为旧约的先知哈，他自己也讲他得了这个启示哈，他所传讲的一切呢，他自己也知道不是为自己，那是为了处于末时。哈，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知道吧？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耶稣基督降生，末世已经开始。所以圣经里讲那个就是希伯来书一二三节，第一章的一二三节你去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已经是开始末世，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末时了。所以这个先知书呢，当我们越到后面的时候，你越明白读这些书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是很重要。待会我会接着在那个学习的紧迫性里面会给大家来看。那可见那个到了那个旧约先知书所传讲的许多的预言，在启示录呢是这样子被人解开，使人明白。所以可见上帝的晓谕是一致的哈，是一致的。所以不管是先知的晓谕，还是末时接着耶稣基督的晓谕，还是最后这个启示录完全被解开，让我们看见神整本圣经它启示出来的是一致的，是一致的。那学习这本书的重要性，那这本书的学习那这本书无论是当时对初期教会，大家都知道刚刚教会建立的时候，那个初期教会的那些基督徒真的是受很多的逼迫。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那个电影，有些人就是被丢到狮子坑里去，不是狮子坑，就是那个斗兽场去那个等等，反正就是他们受的迫害是很大的。然后那个皇帝自己烧一把火把那个罗马城烧掉，又嫁祸给基督徒，所以使基督徒受很多的逼迫在初期教会，那当时初期的教会的那个基督徒受很大的逼迫，我相信这卷书对他们是很有鼓舞的作用。那还有这卷书我相信不管是初期的教会还是历世历代以来在艰苦中艰苦中的基督徒，还是就算我们现在真的算是，特别在美国真的算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平顺的环境，大家说是不是？真的是非常平顺的环境的里面，但是我们再平顺，我们日常的日子艰辛不艰辛？还是蛮艰辛的平常的日子的艰辛，还有我们人必须要面对的什么生老病死，难不难？挺难的挺难的。那我们如果我们将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那里鼓励我们帮助我们那其实这些对所有的人都是有一个鼓励的作用。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在那个就是在启示录这本书里面就有七个有福。那你想想当时的人或者说在难处的人，所以我就说一有难处，你其实去读启示录蛮让你那个的，特别读最后两章会让你心里边开朗起来，你要忧郁都很难忧郁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我就觉得那个有的时候很 不知道怎么的时候去读读启示录，还是对我们很有帮助，很有帮助。那我想我就不去仔细念，你去看哈，这些经文的里面，我这些 PowerPoint 都会 upload 到网上。那其实就有七个的应许，当神的儿女对这些应许哈，这些有福的应许有真实的盼望的时候，你的心里边真的是很有力量来面对你的一些的患难哈，一些的患难。所以保罗说哈，就是我们这些人就算在患难中也可以怎么样，欢欢喜喜，是不是这样讲？是这样讲哈，是可以欢欢喜喜的。那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神的儿女里生命的里面有一种的品格，这个品格就是什么？坚强，就是坚韧，就是有力哈，就是有力。那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哈，你如果经历一些事情，因着有这样的盼望，在你的生命里边出来这种的力量，我告诉你，你真的就是有福的。就是有福的。然后这卷书哈，启示录这卷书呢，还启示一个啊，一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基督徒啊一直在看哈，在看的，就是这卷书最后会讲到，不是最后讲到，就这卷书预言讲到最后有一位掌权的那位掌权者，在圣经里边叫他敌基督。敌基督，那他到那个时候，他是全地的一个主宰，全地的一个统治者。他统治的时候呢，会对全地反对他的人呢，有逼迫，有杀害。当我们来学习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因为明白真相，能够站立的稳，能够拣选我们应当拣选的。你知道那个当那位敌基督来掌权的时候，他会做一些的事情，比方说叫你去拜一个像，那个然后呢还会打一个什么印在你的额上手上。当你读完启示当你读过启示录，你就知道要拣选什么。那个时候因为你是明白真相的哈，因为你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你可能很难跟灵界的一些运作来相连。但是当你读完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圣经已经上帝哈借着约翰就把这个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出来都告诉你了。那普通的人他是不知道的，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你就说到时候你不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就打了吧，我就败了吧，那就不行。因为哈，真的是关系到你的永生永死。你看那个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他的门徒或者他周边的人讲过，他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那个是你要惧怕的。”然后呢，主耶稣也讲哈，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这里讲到哈，也必认他，必不认他，那就是肯定的一件事情。所以到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是认耶稣呢，还是去拜那样一个强权要你拜的那个东西呢？大家都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哈，当全中国的人都在对着伟大的那个相片在那里跳中字舞的时候，你是跟着跳呢，还是怎么样？其实很 similar 的。那个因为强权哈，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其实是很难胜过的。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但是上帝在这里早早警告我们，不要怕。如果你只是身体杀，你不要害怕。你要害怕的是在地狱里边永刑哈，永刑那个是要害怕的。哈，那个所以那个路加福音就讲到啊， 他说那个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有很大的艰难，很大的艰难。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今生的思虑就讲到 worry of this world， 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的 worry， 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的那个担忧啊，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是讲的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日子，就如同网罗一样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不单单是那个一小部分人，是全地的人啊！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祷啊，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将来有一些事情发生，能逃避就逃避啊！那我们的 purpose 就将来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的稳。啊，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我自己哈，也帮助我自己。那个还有就是这本书呢，实在是可以啊，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学习这一卷书的时候呢，能够看见眼睛开，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得胜，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得胜，看见他的掌权，好，看见他的掌权，能够将来能够逃避这个世界上一切使我们啊能够使我们被好像网罗一样trap 我们在里面的，能够逃避这些事情，将来能够站到主的面前去，能够站到主的面前。然后就是学习这本书的一个紧迫性。你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时间点哈，我们现在的时间实在是非常非常静默时。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讲，大家有没有觉得哈？你如果时间你信主时间足够长的话，你可以慢慢感觉到以前你听到跟现在那个来讲台那些讲台的信息，你可以看见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以前常常教导我们啊，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建造我们的品格，怎么样在那个还是要哈，不是说不要哈，那怎么样来遵守神的教导来行事为人？对，很多那个以前，那但是现在我们常常在讲台上就有讲到上帝启示啊的那个最后的时刻的那个来到来。因为这个时间真的是到了最那个末时哈，真的是很近了。如果以那个时钟来讲到那个 mid 那个12点是正钟的话，我想差一点点而已。我不知道，也许就是在那里了。你说现在主耶稣基督来，你都不要诧异。不要诧异哈，那是真的是非常近了。那圣经虽然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会说哦哪一天哪一日他来哈，但是主所预言他要来之前的那些兆头，是不是主耶稣讲了很多兆头？讲了很多兆头，其实都出现了。那他其实是要求我们要警醒留意这些兆头，要等候他的再来。大家弟兄姐妹记得哈，我们的心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不是在看等候一位敌基督的再现。有的人哈，他就有的蛮奇怪的，他就要看哎，敌基督出来了没有啊？是不是敌基督？其实你不需要去管那个，你知道吗？对，他会出来，但是我们的心灵是要在等候什么？等候主的再来。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心是等候主的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向谁显现？等候他的人显现。记住，他显现是向等候他的人显现。如果你说耶稣基督还有1000年再来，你会不会等候他？你不等候他，他也不向你显现，他把教会提走了，你就留着了。是真的，他向等候他的人显现。所以我自己觉得哈，也许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要进入以色列先知早已预言，而启示录揭开让我们可以看见的人类历史的最后7年大灾难。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这个不会说哪一天开始了， 对，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是有的，哪一天开始青年大灾难，但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一个一个最后的那个青年。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个天使说哦，这一位baby 来了，是关乎万民的，然后整个的世界是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划界？没有，人还是这样过日子，是不是这样的？那但是呢，其实人类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篇章，人已经就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人不知道，人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那其实是很多的兆头，很多的兆头，不要说地震啊、战争啊、饥荒啊等等等等。那其实最大最大的一个兆头就是以色列复国，然后耶路撒冷是被以色列所现在耶路撒冷是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然后呢，我们知道明年就是什么？以色列复国多少年？70年啊！这些这一切啊，都是。然后啊，如果你喜欢读新闻啊，如果喜欢读新闻，我说你不要去看八卦新闻，你多看一点什么？中东新闻，然后呢多读一点圣经，然后呢圣经跟你的那个新闻一起来读，你会啊，你会这样的，你知道吗？最近中东的新闻大家有没有看？然后你看了以后，我建议你去读以西结书38章，你去读以西结书38章，跟现在的那个中东局势，你去连的一起读，你会哈，你会真的会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好，大家翻这张翻到后面哈，大家就看见那个启示录的分段，启示录的分段。那启示录的分段呢，分成你看我这里分成五大段。那第一段呢是序言。1章的1到8节哈，这个是序言。然后呢就是下面有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那这其实后面就是四段哈，后面四段，前面是一个序言。那这个后面的四段呢是怎么分的呢？那我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分的哈。你看哈，启示录它有约翰他写了四次我被圣灵感动。第一次是1到10节，那个时候是耶稣基督亲自向约翰显现，他说我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就看见了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就启示了启示了那个他对教会的心意哈，以及对得胜者的呼召。那这个呢是第一段，就讲到那个大家可以对照看，其实哈，就是这个当我被圣灵感动，然后你再看这个第一段第二段哈，第一段因为是序言，所以你就看第二段是连着的。然后呢第二次约翰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那个其实就是宝座前的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呢就很长，从4章到16章。四章到十六章是一个主体，可以说是是圣经在这一段启示录在这一段要启示的一个主体。那在这个地方呢就启示了七印、七号、七碗。那在到时候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看。那这个是第二大段。那第三大段呢就是讲到约翰又被圣灵感动，然后呢他就看见一个淫妇哈，一个女人坐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那个呢是一个淫妇。那这个呢就有四章的内容，就是讲到17章到20章，那个是讲到淫妇和刑罚了这个大淫妇以后的意象。那最后一个就是约翰他说他又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他看，又看到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也叫新妇哈，那样一个荣耀的意象是在最后看见的。那这个呢是根据这个。那其实哈大家如果你仔细看我这个的启示录分段哈，如果你看明白了，你就知道我怎么样的在 把这个一段一段这样的分哈，你就可以看见我的思路。那其实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启示录，我是既站在以前前辈的肩膀上，我是读了很多书，也听了一些讲道，但是也有上帝对我自己特别的一个启示在里面，不是生搬硬套，是有我自己特别的领受在里面的哈。那如果你读听完了你就知道啊，这个啊，启示录啊，就是说是有 general 很多的那个学者的讲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自己也是有领受的，也是有领受的。然后我们我在想说，我不知道时间好像不够哎，我本来是想要把第一段的序言跟大家讲，但是我又不想太 rush， 一 rush 我就很紧张，就怕讲不清楚。要不我就下一次跟大家来讲好不好？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下一次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蔡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生命。父啊，真的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实在的明白，你是我们的生命，若没有你，其实我们不过是行尸走肉，我们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白活一场，因为有你，我们才有那个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进永恒的里面来享受你，享受你的同在，以至于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短暂的时间来辖制，我们深知道我们是能够永永远远与你同在的。天父，求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盼望，有力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盼望的，有坚韧的生命在这里承受你要给我们的福气。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真相的时候，让我们有勇气来向我们周边的人来传讲，让周边的人也能够得知你的道路。主啊，你的本意原是如此，要让列国知道你的道路，让万民得知你的救恩。主啊，这也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本分，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忘记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哈，可以问。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是没有报名的哈，我只是收到45个人的报名单。